我们当中多少人今天来这里之前啊吃了早餐的，举手好吗？哦，好，所以我们是很讲究啊，早上要吃的。不过我指的是属灵早餐，意思就是说，我们多少人今天早上有灵修祷告，就是按照我们的玛纳手册的进度，今天要读的是诗篇第几篇？第九篇，大家出来的很显然稍微有看过啊。什么节到哪里？一到啊九节啊。啊，不过我想其实大家都有灵修了，但是呢是灵丹的灵，就是没有啊，没有。我们不用太过强调哈，我们都知道一天三顿里面哪一顿最重要？早餐是最重要的。我们都很爱护我们的小孩，所以呢为了他们的健康，为了他们一天里面在学校里面的打拼，做父母的总是唠唠叨叨又吩咐他们吃早餐，哪怕是一片面包、一碗 cereal 或是一杯牛奶，我们都知道要养成他们吃早餐的习惯。那民间都有顺口溜了，对吗？是什么？早餐吃得饱啊，应该是午餐吃得好，然后晚餐吃得少。其实老美也有类似的一句话 Breakfast like a king, lunch like a prince, and you dine like a pauper. Pauper 就是穷人啊。这是有医学根据的，对吗？啊，晚上不要吃太多，对健康不好，但是早上不要饿肚子，这对你的身体也是不好。我们都懂常理，我们都懂，有没有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情。每一天一顿丰富的早餐，我们都知道对我们身体是那么的重要。那每一天早上的灵修祷告对我们这个人呢，人格人性，对我们这个属灵生命也是同样的重要。人除了肉体还有灵命，人顾好自己的肉体，没有顾好自己的灵命，都不晓得哪一天到上帝那里说是变成什么样的样子。很可惜，这是我们很多信徒缺乏操练甚至是没有做的。我们想想，你饿着肚子去上学，饿着肚子去公司打拼，你饿着肚子，你缺乏灵粮去过一天像战场一样的生活，从开车到在公司里面到回家，可能吗？你会是一个很好的战士吗？我想不会。大卫是个常常祷告的人，这一点如果你跟着读诗篇，你就可以完全看得出来，因为其实诗篇里面就是他的祷告。他一生遭遇无数的危险困境，绝对比我们多。十二岁就要替他的父亲去牧羊，牧羊是风餐露宿，是披星戴月，是常常会有豺狼、狮子、老虎，或是说盗贼的攻击。十九岁，他就开始要逃亡这个扫罗的追杀，四处奔跑，既无邻日。到了他做君王，要带着兵队东征西讨，都是在血光血影的日子里面度过的。江山好不容易安定下来， 到了晚年要逃避他的儿子亚撒龙的追杀。虽然如此，他仍然保持在上帝面前的纯真，所以圣经依然称他为一个是合神心意的人。那原因到底是在哪里呢？其实其中这个秘密就是他是一个虔诚祷告的人。你看他的诗篇就知道了，他常常以祷告来开始他的那一天，然后他也是以祷告来结束他的当天。诗篇里面记载他不少的祷告，有些是早上的祷告，好比第四篇跟第六篇啊，是晚上的祷告，因为他在讲到在床上面怎么样啊，然后他在夜间里面怎么怎么。第五篇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是他的早祷，是他早上的祷告。所以这一篇的祷告里面有几点很值得我们来学习，但是我们先从祷告开始，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安静。主啊，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你喜悦人在你面前祷告，但是我们很骄傲的，我们有解决不了的困难才向你祷告，我们也没有好好教导我们孩子怎么祷告，我们很多的孩子都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他没有从我们的父母身上看到祷告，他只看到就是人的拼命和努力上进用功。主啊，我们是可怜的人，骄傲得很，所以你就用很多的难处训练我们，修理我们，让我们学的，我们可以不祷告吗？求主怜悯我们，你给我们有一个感动要来实行灵修祷告，求主真的刺激我们的心，重重的影响我们，让我们愿意顺服谦卑在你面前走你要我们走的路。就是今天有话就跟我们众人来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稍微讲一下诗篇的背景，有时候了解了你就对这个诗篇有特别一种不同的欣赏。诗篇第五篇呢是属于希伯来书的一种写法，叫做祷致平衡。什么叫祷致平衡呢？就是有点像三明治这样的隔断的啊，有 A B A prime B prime， 然后这样的啊，所以你可以从这个看到它简单的分成五段，一三五段都是一样的。那里是讲到大卫自己的心声，大卫就把自己等于是跟神有关系的人，那就一般称呼就是叫做义人啊，不是我们做的怎么好，义人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上帝算我们是义人是因为我们跟他有属灵的关系，所以大卫讲自己就等于是讲所有的义人。然后在他讲自己心声的当中里面有两段，第二段跟第四段讲到恶人的恶谋，恶人的罪行，所以这种穿插性的东西所谓就叫做导致平衡式。所以我们就来研究这个诗篇里面那有什么值得我们要去效法的。第一，我们回到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求你顾念我的心事。这里我们看到向神祷告除了有言语也有心思，言语是一种有声的祷告，心思是一种无声的祷告，都是祷告。所以不是你说了什么，你里面在想什么上帝也知道，那也是一种声音，只是没有发出来。所以上帝固然留意我们讲什么，所以现在我不会祷告，你不会祷告你总会思想吧，你心里面想着要跟神说什么，就这样。那因为上帝也看到里面的内心， 他鉴察我们。所以有时候默默无声的祷告，在上帝的面前，心思比言语更为重要。你口讲出来可能不是真心话，但是你心怎么想，那是真的，上帝都清楚。你说我有信心，其实里面没有信心；我愿意顺服，其实里面没有顺服，上帝都知道。今天我们灵修亲近神，常常是很仓促的。我们可能有读经，甚至于是有为一些事情祷告，但是我们却不一定花时间去默想。所以当我们订这个马拉手册的时候，黄霞特别在上面讲到说要导读。我们读经时候常常心不在焉，我们脑筋动得啊，想了很多东西，其实嘴巴还可能念了，但是刚刚念完那一节，也不记得那一节是什么了，又回去再念。因为我们总是就是在这样所谓的灵修的时候，心里面想到一大堆，还带回要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常有的光景。我们也虽然不需要像那些中古时代的那些修道士，他们呢，哇，撇下一切，离开这个世俗尘寰，跑到旷野里面、深山里面、洞里面去默想这一个耶稣啊，他们啊是那种所谓的修苦苦修己身的。我们不是要大家这样，但是我们需要多多的想神的话。所以我觉得查经也好，什么很多人都发很多谬论，因为他是不思想的。这句话对他来讲，他的反应，我想，我不同意，我觉得，他其实平常也没有什么多切触，所以他的那种是就是反应式的，所以对圣经其实不太懂，他没有渗透，没有思想，没有过滤。所以上个礼拜马尔提醒我们诗篇第一篇呢，为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人才是有福的。所以神的话不单是要读要想才是有福的。你说思想重要吗？思想重要。2001年我看过一个12月看过一个Miracle News 报道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实验结果。有一群在 Cleveland, Ohio 的 clinic 里面的一些研究员发现，他说那一批没有运动而却被人吩咐要想象自己在运动的人，就说没有运动了，但是他叫你集中思想自己在运动，发现他们身上的肌肉啊，竟然比那批既没有运动又没有去集中想自己在运动的人的肌肉强了 8%、35%。换句话说，你不需要真正去做运动，你只要坐在那边集中思想你在做运动，你都可以加强你的肌肉的，你是不可思议哈。我没有实际在做什么，但是我想我在运动，我在跑步，哇，多好啊，又不用花力气，但是同时也可以强身。你愿不愿意？我也愿意，不流汗，但是肌肉强壮。我觉得这个研究说明一个什么东西呢？ Our thinking is going to shape our being， 就是说一个人的心思可以塑造他的为人，你相信吗？他怎么思想的就影响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为什么要思想教育，你想错了，你想的不对了，你想的不合神的心意了，所以你做出来绝对不会讨神喜欢的。神学家陶素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一个人在空闲的时候想些什么，能显示他是怎样的人和他未来将要如何。所以你想想，一有空闲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就决定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也决定你的前途。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灵修的时候，除了读神的话，也要注重我们的心思。神的话读很重要，但是你整天在想什么，你读完以后再想什么，那是更为重要。难怪保罗就提醒了一些腓立比的信徒啊，他说啊，弟兄姐妹，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那些有美名的、可爱的，这些事你都要思念。所有这些 virtuous 好的东西你都去想，你自然人的道德所有东西都提升。你充满都是恶念、苦毒、报仇、愤怒等，我告诉你，你是越来越糟糕的。可是你思想里面想的是什么东西，你的人格为人就提升。第二部分，我们可以从大卫那边学的是什么呢？你看他的啊，第三节，他说：“耶和华，早晨你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所以这个诗篇我们可以学习大卫的，就是养成一个习惯，他每天清早的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亲近神，就是向神祷告，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把他那一天要做的事情，我等一下要见一个客户啊，等一下搭飞机啊，等今天做个 presentation 啊，今天要去学校跟孩子的 counselor 见面， whatever， 他摆在上帝的面前。有弟兄姐妹问过我说：“哎呀，我们灵修一定要在早上吗？对吗？一天那么长，那反正找一个时间就好了，一定要在早上吗？”我们中国人怎么说啊？你都知道，对吗？你好像你的起步，你重要的都是春天就要预备冬天，你早上就是要预备了一天。施布真牧师说啊，早晨的祷告像一把钥匙，它会将一天打开，晚上的祷告就像一把锁，把一天做个总结锁起来。我们看到早上对灵命的一个修炼是很重要的，所以耶利米就目的说，每天早上我们看到人脸之前，先要看到神的脸。那耶利米提醒我们呢，神的慈爱、怜悯、信实，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诗人说：“一宿虽然有哭泣，到了早晨便必欢呼。”所以，早上有它的重要性。我们把我们的灵修推动定为玛纳手册。那我们一想到玛纳手册，就想到旧约的时候，这个他们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要取玛纳的这个故事。当日上帝吩咐那些以色列百姓说：“哈，每个清晨呢，都要去捡玛纳来做食粮，不要晚起哦。为什么？因为你睡懒觉，你起来太阳出来的时候呢，那些玛纳呢很幽默。OK， 要训练你啊。”就像我们如果要来亲子讲座的，你的小孩生活习惯养得不好， OK， 就是不来吃饭，到时候收掉，你要吃饭等到下一次，你只要做一两次他就明白了，哎呀忍不住，好，所以你叫了一辈子都追着他去把饭喂着他口，这是你造成的，是有方法的，你不使用，对吗？一边在人家埋怨他这样这样，其实心里面就是说，是你造成的，你埋怨谁嘛？你最怪要怪你自己。但是呢，当我听到这个玛纳的故事的时候，我就心里面这样想，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这样想过，我说上帝为什么多此一举呢？为什么要他们出去早上要早起去捡那个玛纳？为什么上帝说好了早上清早张开嘴，那个玛纳直接降到你的那个口里面，然后呢够了，就回去就好了。为什么要他们去捡玛纳呢？我说像今天那些年轻人脑子动得很快， 何必要这样呢？他只要每天早上起来想这个玛纳，摸一摸肚子，嗯，就开始饱，有饱的感觉。你看你每一天起来不用吃啊，你只是这样摸一摸，嗯，吃到了，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上帝又省事，你也省事。你有没有想过说，上帝为什么故意把这样的步骤做在当中里面？你有没有想过呢？上帝神迹很容易嘛，说命就命，立就立，一叫你好就好，那他为什么要勾住，要经过那么多的这种的事情？就像你今天你疼你的孩子，你为什么要他做那么多啊？你为什么要叫他个规矩，你当中你们要他学这个，为什么呢？你为他好，他反正好就好了嘛，健康就好了嘛。上帝要让人学习渴慕他，因为人呢堕落以后是不做这种事情的。人可以为一切的努力，就是不努力去求告他。人明白自己有需要，但是人不要去找他满足我们需要。所以上帝说，我祝福你是我自己的恩惠，但是你要得这个祝福那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上帝说 OK， 我做了99步，你就要做一步，因为这个是证明你愿意来学习需要我。其实与上帝相会不是时钟上的一个约会，早上晚上，是内心的一个约会。有些人因为他工作的性质，他是要上夜班，夜班的大夜班都有，所以对他们睡觉醒来可能就已经是中午甚至是下午如果你们都有去过 Denny's， 你就知道 Denny's 就是 breakfast all day。 为什么呢？是因为早期的时候在美国很多的这种的运输都是在晚上的，为什么？车没有那么多，然后他们是跨州的，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晚上是最好的。所以对很多这些这个驾驶员呢，他们一起来他肚子饿，他想要的就是一份早餐。你可能已经吃完晚餐，已经睡觉，对他来讲，他起来他想到需要就是一份早餐，所以是 serve breakfast all day。 所以你就问，当你一醒来，你第一件事情想要的是什么？你急着想要做些什么？你想要如何开始你的一天？说实在，早上灵修真的是一种操练，这个习惯要花劲养成的。对于有些人，某些人来说，包括我自己我是一个夜猫我越到晚上我越精神。我早上其实是早起是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我是有周期失眠的，有时候要吃颗药那才可以稍微睡得比较沉一点。所以我很羡慕那些早上起来就容光焕发的那些人，我真的很佩服他们那其实这个也可以锻炼出来的赫尔顿博士说你有这个习惯是完全有要意志力产生的一种的作用。你被子一掀开，你在床上面就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事情。人赖床就是因为舒服嘛，你一踢开就醒了，又冷呢那我们又牵起来又盖在那边。中国人的传道人尼托生怎么说呢？他说被窝暖，想到主的爱跟温暖。我们很多人是因为没有想到主的爱比被窝暖，就是那么简单嘛。所以你爱那张被多过你爱神的话嘛，就是那么简单嘛。因为你没有尝过口中的甜美像诗歌所唱的一样，你没有多少的经历过，你也没有刻意想要去经历，所以你没有的一个比较。有很长的时间我的房间是放了两个闹钟的，你就知道我这个人这个睡眠对我来讲是多么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我的闹钟一个是放在我的床的旁边的桌，另外一个呢故意放在地上，因为我怕头一个闹钟闹不醒我那第一个还在闹，那你怎么就起来 把它按掉。除非你很坏，起来的话呢，好又跳回操场。那有些人真的就是这样。但是你已经都起来了，那你就开始就强迫自己去开始吧。然后呢，我就把圣经摆在我的那个灯台旁边，然后呢，前一天都已经夹好翻好了，不要第二天，哎呀，今天读哪一篇呢？那其实一翻你就知道，因为是按照次序了嘛。一醒来就随手就可以拿起来，现在更方便，因为你一定把手机放在你的床边了，是不是？手机搁放在床边，圣经都不知道哪里找。哦 ，apps 你还要打开吗？你会吗？等你的 internet on 键呢？会吗？不会。所以那翻来覆去胡思乱想，这不是想神的话。建立一个好的习惯是很困难的，你需要很强烈的意志力，长的时间，这个习惯才建立的好。但是告诉你，你就算那么辛苦建立，它也很快失去的。我在北区开始服侍的时候，有人就送了我一个 fitness club 的一个 membership 啊，因为他换了工作，换了公司，那个 club 的地点对他来不方便，所以他就把他剩余的就给了我。拿到这个东西不去白不去嘛，怎么样的都去一下。所以呢，开始的时候没有这种锻炼的习惯，所以其实是觉得有一次没一次的哈。但是呢，后来说要好啊，对身体好啊，所以我坚持了一段时间呢，终于养成是一周可以，如果不去五天，都起码可以去三天啊，在那个做白老鼠啊，跟着人家这样的跑机器的。但是有一次我要出外旅行两周。那去之前呢，要把所有的事情搞定才可以出去，所以呢就没有时间去运动啦，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又一大堆的东西要追了，要收拾这个残局，所以呢又拖了一下没有运动。那一个月下来哈，就提不起进去 club， OK。然后终于你要去啊，你的 membership 就快 expire 了。中国人都是用这种东西的那个动力比较大一点的。好了，就强迫自己去了。可是因为太久没有去了，一上去的时候不小心脚又扭伤了，扭伤然后又不能够去了。所以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去把这个习惯弄回来，然后一个事情你看又不行。我们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要刻意一点点，你那件事可做好吗？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我们想想你是怎么样来开始你的新的一天。在你睡觉一醒来头一件事情你想到是什么？我相信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出门的时候自己呢是不照镜子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照镜子可能是蓬头垢脸我们可能是衣冠不整了。所以早上灵修也是同样的原因，就是对一下自己的样貌。那神的话，圣经说是一面镜子，就让你看到你的本相，了解了才出门。有十多年的时间，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点钟在我们的北区的母会，我跟几位的弟兄一同来读圣经、祷告、交通，然后一起吃早餐，吃完了那些弟兄们才去上班，不惊不觉超过10年，不容易哦，特别早要跑到教会去哇，特别是冬天天都没亮，被窝又那么舒服温暖，下雨天外面刮风，真不想出门了。可是每一次聚在一起那种的享受，就跟自己讲说那是值得的。10年的功夫下来，我也开始慢慢养成早上吃早餐的习惯。其实在那之前我这个人是到中午才开始吃的，我总是觉得我的肠子没有醒，我塞东西进去我很不舒服。虽然很多人都说早上的早餐是多重要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不太会享受它， 因为是为了吃而吃，但是呢感觉到好像是就有东西顶住这样的，但是哈，就是为了陪着这一群的弟兄，然后你总不能够跟他们这样预备他们早餐之后自己看着他们吃吧，那也尝试着这样来尝，诶，就发现后来觉得也可以了，然后以后呢就变成是早上起来非得就要吃点东西，那有时这样养成习惯，双管齐下，听姐妹，那才是真正丰富营养的早餐。我们人自从犯罪以后啊，我们天然的就是有惰性，所以啊，我们需要锻炼自己，要把这个早晨灵修的习惯养成，求主帮助我们。大卫选择最好的时间，他说在每一天的早晨，他要向上帝陈明。陈明很重要，什么叫陈明？陈明呢他们说是好像点菜一样 make an order。你一天有多少事情想要干的？你有没有为你出门开车的安全来祷告？你看到你小孩有压力，你有没有为他的这个要去考试啦或什么了来祷告？有没有祝福他？陈明在神人面前，并要警醒等候，不单是跟上帝说了我需要做什么，还要怎么以敬畏的心来度过那一天生活。这是大卫教导我们的弟兄姐妹，那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大卫要默想神的时候默想些什么。Okay? 大卫说我并要警醒，究竟警醒什么呢？我特别来讲一下，很多人认识林三刚弟兄啊，那其实我们常常以前呢都请他来讲到领这个这个感恩聚会这个培灵会啊退休会讲。那他是1925年出生的，所以他今年已经九十几岁。我记得有一次他来湾区开这个培灵会的时候，他到了湾区里面，他站在那边他就说，哎，我看下去啊，那些比我年纪还轻的人呢，头发都已经白了。OK， 但是你看他啊，头发乌黑，然后呢，面光红润啊。他说你没有染头发的。OK， 他说我觉得我的保持年轻，他说有个秘诀。当时他70岁了哈，那啊，我们就听听他说他的秘诀很简单。他说他每天起来的时候，他就花时间把自己浸泡在主的爱里面，就想到主怎么爱他，就让主来爱他。他说意思是这样说，他说因为啊，一出门就很多很头疼很烦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听了就说，哇，保持青春呢也是看你自己事事都在神的爱里面，真的有时候那个不够啊，去到就是一肚子火，一很多使你烦心让你生气让你觉得很难为的事情。大卫说除了默想陈明，我还要警醒。警醒什么？刚才我们念的诗篇啊，你看的第四节第六节哈，因为你不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够与你同居啊。第六节就是说说谎言的你必灭绝等等。然后第九节啊，因为他口中他们没有诚实，满有邪恶等等。当大卫想到神的时候，他不但想到神的慈爱，他也想到神的公义和圣洁。他想到我这位神是一个恨恶罪恶的神，他是一个要审判恶人的神，因此他说那我要小心，我不要变成恶人了，免得我自己的犯罪在神的面前也变成他要来对付我。需要是上帝保护我，免去恶人的攻击，但同时我也祷告上帝保护我不做一个恶人。但是相对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蒙神垂听是有一些先决的条件的啊。我们昨天讲什么 unconditional， 其实我觉得说对圣经里面有点误解啊，希望有机会跟大家讲什么叫做 unconditional love。 OK 啊， 不是说你照着我做随我怎么样就是 unconditional， 那不是 unconditional、okay? 上帝不做这样的事情，上帝要我们知罪认罪悔罪离开罪，所以我们知道心里注重罪孽上帝不听的，那上帝都不听你这种不好的动机，那我们做父母为什么要听小孩子那不良的动机呢？什么不 make sense， 这个不合乎圣经。所以我们早晨来灵修修完了，我们把一天将要做的事情交神的面前交代了，期待上帝在那一天来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做事能够顺利有智慧。但是不是那么简单呢、啊、大卫还说我要警醒，上帝你要使我时常检查自己的动机，我跟人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为什么对他有这种的想法呢？我为什么对他有这种态度呢？我这样子做是对吗？因为神不赐福给恶人，神也不听恶人的祷告。所以我们如果详细来读，你看他第六节第九节，你就发现 他所提到的罪跟哪方面有关，你自己去看圣经。你看第六节第九节他列了，就是说恶人的怎么怎么怎么，你看到他是跟什么有关系、啊、说话啊，他们说谎言，口中没有诚实，喉咙如坟墓，舌头谄媚人啊，我们这张嘴啊，各种的恶都出来，有时候讲出来那种自大的口气啊，别人看到都觉得口臭，只有他不知。我们那种的态度，心里面自我为是自信那个程度，那种自我中心的那个，全部都从我们讲的话里面的一目了然，人家读你读得通透，只有你不知。所以啊，雅各怎么提醒我们，一个人如果在言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所以证明我们的舌头才能绊倒我们自己，就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是纯正的。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去审判别人的时候，你心里说我自己有讲错什么了，我自己因为它是反映我们心态，对吗？心里面所想的事情说口里面就说出来，上帝我究竟里面有什么真的是啊要对付的。在物理学里面啊，是有两种相对的平衡力量，一种呢叫做离心引力 centrifugal force，一种呢是向心引力，是 centripetal force。 那我相信我们当中的人有科学背景都明白，这两个呢是要同等的，一个是要把东西就是往中心点来拉，一个力量就是要脱离这个中心的力量甩出去。所以你就想象说，如果我们把一个石头绑在一根绳子上面，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如果你在空中里面这样来甩，那个石头对那个绳子就产生出离心引力，你一放手它就想往往飞。可是绳子的作用对那个石头就是一个向心引力，不让它跑，把它扯住。但是如果你只要拿走其中一个力量，另一个力量就马上消失了。它本来在那边一直在你手中可以这样让你，可是你只有这一方或者这一方一失去那个力量，破，你就看到那个果效在哪里了。你用了大力，那个石头就往你头上扎，如果一放手它就往外飞。有人说这两种的力量是代表什么？代表神的个性的两方面。他们说神的圣洁和公义，这好比这个离心引力。为什么这样来形容？就是说叫人敬而远之，神太神圣了啊！特别我们自己很内疚很亏欠，我们不敢亲近啊。所以那时候我们不来教会，就是可是反映出我们有点开始干坏事。你跟老公吵完架，跟孩子生完气，你就不想去祷告的。你不用说，你自己有理亏，你知道。所以最好的方法，我想要犯罪，头一个我不信神了，我不去教会了，他头一个就是这样选择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使他感觉到抗拒的。 但是子佑他经历过天恩的滋味，他想到神那种的恩典，他经历过上帝在他身上里面那种医治、那种抚摸、那种大能、那种爱，他就哇哭得怎么样，就追上去，就好像一个小孩突然知道父母来的正，他就抱着他，他都想都不用想就追过去。弟兄姐妹，那是神的向心引领，神有他的慈爱和公义圣洁啊，人都不想亲近他，所以有些人就极力排除。但是上帝也用他的慈爱和怜悯把人招到他自己的面前，但是这两个是一定要平衡，不能只讲一不讲二。世界为什么有很多歪理，就是想要企图把另外一个拿去，但是上帝的个性是有两面的，上帝不可以让你选择你要他哪一面。弟兄姐妹，我们早上起来灵修跑得神的慈爱，那是我们要去奔向他的一个吸引力，但是当我们去到他那里，想到他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神，我们要警醒的要来度过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又保持一个好像是一个限度、一个距离，这是我们在灵修当中里面可以体会到的。最后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也很重要。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很多时候啊，我们遇到困境需要，我们到上帝的面前都是求什么？求出路，求拯救，这是很自然的。有什么困难就希望这个困难就消失，或说就摆平就好了。但是你看大卫，我讲过他一生都很坎坷，在他所有困境当中里面，他求的是什么？神的引领。他不说上帝你直接把我，有他也有求，但是这个诗篇里面他说，上帝也求你引领我。这是我们很要学习的，我们究竟在我们困难当中里面只是要求解脱吗？还是求神引领？当我们求神引领的时候，这是一个真的信心，真的信心。但是你要注意第八节怎么说，使你的道路在我的面前正直。你要注意啊，大卫不是说求他的道路在神的面前正直，乃是神的路要在大卫面前正直。他起先读的时候觉得那个字可以有点颠倒了，写错了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在上帝面前来祷告哈，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需要啊，想要做到那个的，通通都跟上帝讲了，然后希望他盖章祝福我们心想事成。因为我们是要走自己的道路，对吗？我们不一定要走神的道路，我们只希望说，上帝啊，这些都是我想的，我要怎样怎样，希望怎样，所以求你啊，给他弄直摆平，把所有的那些阻挡的困难拿走，把上帝当成就是去庙里面拜一拜那样的一个偶像而已。不是的，上帝啊，我要求你的引领，你让你要我做的道路摆在我的面前，使我走上去的时候是走你的路，而不是走我的路。兄弟姐妹，我们祷告差得远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听一听，自己听到就觉得很可笑啊，我怎么只是这样祷告的呢？很多人说，那我怎么清楚神的道路呢？啊，今天常常啊，无论你讲多少遍，那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呀？啊，我读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对话，不是有趣，很有意义的对话，我跟大家来分享。美国有一个伦理学家叫做 John Kavanaugh。那其实也是他啊，他是一个 Jesuit 的一个philosopher， 他也是一个在 St. Louis 的一个学院里面的教授。他到了某一个人生一个阶段，可能中年，我的前路怎么样？他在那边思考啊，就像一般人呢，我的旨意啊，我是要这样还是这样呢？要走还是留了？都是求神的旨意嘛。所以呢，他居然就跑去找 德兰修女，千里迢迢跑到这个加尔各答，因为他很佩服嘛，那个时候1975年的事情，哇，他就跑去找德兰修女，然后德兰修女说，你来找我干什么？他就跟他说，我请你为我祷告。那德兰修女问你，你要我为你祷告什么？他说，求你帮我祷告，使我能够更明确，又来了，要知道神的旨意。OK, pray that I have clarity. 但是德兰修女跟他说 ,No, 我不会这样为你祷告的。啊，他很惊讶。啊，那么有爱心的，要把垂死的人拉进去的这个什么怜悯之家的这个人，怎么我请他个祷告，他不要为我祷告。那德兰修女跟他说，你呀，一直为了 clarity, 明确，你反而变得固执执着。你需要学习的是放手。很多人以为我德兰修女啊，很清楚自己什么什么，就来到这里，然后这样一辈子就要摆这个在印度街面服侍。他说 ,no,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不明确，但是我有的是信心。所以我会为你需要信心来祷告，因为你真正需要的不是 clarity, 啊神的你要走呢，你只要是要相信过神。弟兄姐妹，这是很深的一个功课。不要用神的旨意来去做借口，因为其实是我没有信心跟得上去。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是查我这方面的。好像是让我觉得说我是倾向这样想的啊，所以呢就希望无论各方面找这种证明，让我好像肯定我自己。其实因为很多时候我不够信上帝。我觉得这些话很值得我们思考。上帝啊，像大卫说，求你的道路在我的面前正直。我究竟需要的是你的旨意，还是只需要信心？求神借着这个来给我们有一些思考。很多时候当你要求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求的是旨意清楚吗？还是你要求的上帝就让我信任你吧。我们来看，因为大卫所做的，他最后他得到的什么样的应许和蒙福。11、12节很清楚讲，投靠神的人，爱神的人是必然怎样喜乐，时常欢呼，蒙恩惠，受保护。这是圣经里面的话。投靠神的人最后得到的是这些。有一个基督徒叫做 George McCluskey, 当他刚结婚成立新的家庭的时候，他只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每天起码要用1小时为我的家人祷告，因为他盼望有一天他有孩子的时候，孩子也能够紧紧跟随基督，那他是人生最大的笃定和安慰。后来慢慢他的祷告，因为家庭扩大了嘛，从第一代变成二代三代，他就慢慢祷告，也包括他的孙儿，也包括他的曾孙们，每一天从11点到12点他固定为他三代的儿孙们来祷告。日子过去咯，他的两个女儿信主爱主，最后都嫁给了传道人。而这两对传道人夫妇家庭共有4个女孩一个男孩，后来他的那4个女孩长大也都嫁了给传道人，然后那个男孩就做了牧师。那接下来的一代又出现2个男孩，是因为他前面那个是2个女的嘛，所以那就表兄弟，他们去到同一个大学，而同一个宿舍里面。大学的第二年，这对表兄弟里面有一个决定毕业以后当传道人啊，因为他觉得说继承啊祖先几代的这个的使命。但是另外一个就很受压力，所有人都是当牧师的，这是他们家庭传统，但是他还是说 上帝给我的感动，我去读心理学，去读心理学。他的博士学位读完以后，他写了很多书，他开始了一个电台的施工，他一直帮助许多家庭，帮助很多的第二代、第三代。这个人是谁呢？ James Dobson， 就是 Focus on Family 的创办施工的创办人。借着一个 George McCluskey 个人的祷告，对他家人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他所能够想象。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早上晨更，你不只影响是你自己啊，你知道可以影响你的家庭跟你的后代。一顿丰富的早餐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影响那么大，同样每天亲近神对我们灵命健康有何等重要。我们都不希望我们的孩子配偶没吃饱就要冲到学校，冲到公司，冲到社会里面去打拼。那同样我们也不想我们自己饿着肚子没有灵粮，因为天父希望我们在他面前得饱足。所以巴不得我们今年开始，你愿意的来也做一个学习，努力的一同在神的面前来追求。因为除了食粮还有灵粮，这才是真的是一个丰富营养的早餐。如果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人事互动的，神如果能够用话改变我们，自然就因着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和周围的人。我们看到饼杯在这里，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他是改变生命的主。但是圣经说他用什么来洁净我们呢？他的道。所以当我们领受这个杯饼的时候，我们说主啊，给我心里面有一个诚恳的祷告，一个立志，我领受的不是只是你身体的饼，我领受的也是这个饼像灵粮一样进到我生命里面改造我。我们来祷告。上帝，谢谢你的一番话，谢谢你借着大卫这样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你，需要你。求主真的让我们领受饼和杯的时候心中里面受感，无论我们以前多软弱多抗拒，让我们因着在你面前重新被你爱所激励，我们重新再愿意来顺服，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这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